新年之后的新闻多是很少见的现象。哈萨克斯坦大动乱是现在中国网民关心的大事件。苏联解体以后，最顽固的前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第二就没有第一了。积蓄多年对专制政体的愤怒借着石油涨价爆发了，形势就像1989年的中国。还有一个没引起大家关注的新闻，就是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，在西方自信膨胀气氛中写了一本书的弗朗西斯·福山，书名叫做《历史的终结》，曾经热度最高，是王岐山、习近平最喜欢的学者。最近写文章承认他当年估计错误，没有注意民主可能衰退，新生民主可能倒退，连美国总统都承认全球民主在衰退。和许多美国学者缺乏常识一样，历史居然能够终结，他上学时候哲学课及格吗？和许多学者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，声嘶力竭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，有的一拼。但是福山先生拥有美国人的一项优秀品质，就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，一点也不害臊，这个值得大部分中国人学习。福山教授正确地指出了民主衰退的几个重要原因，包括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和掌控越来越强，但他可能没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和苏联相比，中国共产党更懂得忽悠人，让他们群起而攻击共产党的对手，包括渗透学者、科学家来忽悠老百姓和政客们。近年来疯长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就是这一政策大发展的结果，甚至结合网络公司和黑客，给人类思想造成大混乱，进而导致民主退潮。中国由于信息封锁和言论镇压，愚民的比重本来就很大，加上美国资本家大力协助下经济增长带来富裕阶级人数的增加，愚昧人群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，这不到 5% 的所谓中产就成为自干五的主要来源。不像五毛是骗政府钱的小鸡贼，自干五是不用给钱就自己甘愿昧良心说话的人。既然千里做官只为钱，我们不要钱就昧良心应该没毛病吧。为了钱昧着良心说话还算是有理由，可归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共产党事的翻译。那么小粉红都是什么人呢？一肚子白菜帮子还帮人家忽悠，有病吧。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上至下愚，愚公移山那个愚，刚吃饱肚子就洋洋得意，还不缺乏捧官方臭脚的小鸡贼，这样的愚民式的狡猾也是一部分小民的生存之道，既可怜又可恨。和他们不同却有些重叠的就是俗称的毛左了。毛左是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不傻，知道是谁在欺压和剥削他们，胆儿大的少数人成了维权人士和民运分子，那离进监狱也就不远了。大多数人既想反抗又怕进监狱，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学了一招，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，和世界上所有原教旨主义者一样，打着老毛的旗号，利用他老人家的只言片语另作解释，你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祖宗，那你就拿我们没辙。历史上每次成功的反抗，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，就连大诗人都懂得射人先射马，但是没有那既聪明又胆小的大量毛左，没有所谓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应，也就只能停留在水泊梁山的档次了。所以除了民运人士，毛左是最让小习书记头疼的一群人了，我们从来不把他们和自干五、小粉红看作一样的人。我们不是没有敌人，区分敌我和朋友，包括潜在的朋友，是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。五毛和高一个档次的特务们的重要工作就是混淆敌我和朋友，挑动群众斗群众。从古代到文革到现在和将来，这是个规律，也是从事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必修课。不要指望低智慧的群体懂这些，所以领袖群体是革命成功的关键。